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对为这事做见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的课程，我是杨佳美。今天进入第23课，我们会走完保罗宣教的第二次旅行最后一个阶段。经文的进度是使徒行传18章1到23节，主题是从哥林多到以弗所。上一次的课程内容提到保罗一行人包括希拉、提摩太去到的宣教地点主要在马其顿的铁萨罗尼加、庇里亚以及雅该亚的雅典宣教，沿途有遇到一些犹太人及近前的外邦人愿意跟随保罗的教导，但也有敌对的犹太人指控及搅扰保罗。保罗在雅典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之后会到哥林多城工作18个月，再到以弗所工作将近3年的时间。使徒行传作者路加记录了保罗在雅典的雅略巴谷向雅典人所传讲的一篇讲章，这篇讲章也算是保罗向异教徒所传讲的福音样板，留给作为后人的我们学习保罗怎么样向不同宗教信仰背景的人传扬福音。今天的经文重点内容放在保罗在雅该亚省的哥林多城传道以及旅行回程的部分，我们分成3段来讲解。第一段会提到哥林多的福音工作，包括教会的建立。第二段提到保罗被控诉。第三段讲到第二次宣教旅行结束前回程探访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先进行第一段的重点，哥林多城的福音工作。经文的范围是在使徒行传18章1到11节。保罗离开了雅该亚省的雅典城之后，来到了雅典的西边，雅该亚省的哥林多城，距离大约是40多英里左右，需要航行一天或走几天的路才能到达。我们先来认识保罗来到的这个城市哥林多城。这个城市南边是沿着险峻高耸的哥林多卫城而建立的，卫城是保卫的卫，城市的城，卫城。哥林多位于希腊南部与伯罗奔尼撒半岛衔接希腊本土的狭长地峡，地峡最窄只有4英里，从陆地来看连接了南北的要道，从海路而言是东西海运的衔接点。哥林多是希腊最早有人群居的地区之一，可以追溯到主前4000年前。到了主前8世纪，哥林多已经是军事跟商业的重镇了。主前146年，罗马帝国终于攻破了哥林多城，将男丁屠杀、俘虏、卖到外地做奴隶。希腊时期荣耀兴盛的哥林多城就宣告结束。直到主前44年，凯撒大帝下令重建哥林多，成为罗马帝国的殖民地，从各地移入不同种族的人群，像是罗马的退伍军人和各地来寻求快速致富的自由人，就是被释放的奴隶与工匠，特别是女性，纷纷来到这个罗马文化的新城市，官方语言是拉丁文。哥林多前书1章11节经文提到的格莱士与罗马书16章1节经文提到的来自哥林多外港坚格里的女执事菲比，很可能都是在哥林多一带经商而致富的女性商人。 主后一世纪的哥林多城跟周围的希腊城市不同，像雅典就能够保有自己的希腊文化。主后一世纪中期，保罗来到哥林多时，这里已经是罗马帝国雅该亚省的首都，估计当时的人口大约在8万到10万人之间。哥林多城是商业中心，经济相当繁荣，货物经常从哥林多的两个外港上岸，然后透过陆地运送到另一个港口，重新上船航行，赢得了海之桥的美名。过去在地峡最窄的地方，用石板铺设了一条拖曳穿越之路，这条路有军事和商业的价值。现在你去哥林多的时候，这里已经有哥林多运河了，因为深度和宽度容不下大型的船只，只能允许小型商船通行，已经没有太大的经济效益。哥林多另外一项经济的重要来源就是两年一次有名的地峡运动会。保罗应该亲身经历到其中的盛况，不论是运动会的盛况、商业活动、宗教朝圣，都需要面对大量的食宿问题。住宿方面，当时多半是支搭活动式的帐篷，因此保罗和他的同工就在哥林多城以制造帐篷为工作的专业谋生。宗教方面，哥林多城有许多希腊的神庙，产生许多庙祭，妓女的祭，庙祭，这个城市拜偶像和淫乱相当盛行，哥林多的道德也十分败坏。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城待了18个月，做了许多福音工作，并且在这里兴建教会。如果你想要对哥林多的宣教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可以对照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后书》来看。说了这么多的背景介绍，真心的希望你在读经文的时候，所有的资讯都能够连结并且立体起来。我们现在就进入经文的剖析。《使徒行传》18章2到6节，我来读这段经文。2到6节，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700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味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保罗从雅典来到了哥林多，遇到雅居拉，他是一个犹太人，家乡在本都。本都就在今天土耳其的北边，黑海的南边。妻子叫做百基拉。这对夫妇是在保罗到哥林多不久，才刚从意大利来到哥林多。原因是政府发出一道命令，罗马文献有记载，主后49年，罗马城的犹太人引发暴动，犹太人逼迫基督徒，罗马皇帝当时是凯撒·格老丢，不明就里就把所有的犹太人赶出罗马城。当时罗马应该早就已经有基督徒的群体在其中了，而雅居拉·百基拉夫妇还没有搬离罗马的时候就已经信主了。保罗跟雅居拉百基拉夫妇同行，他们都是以制造帐篷为业。古代的帐篷是用皮革制造的。制造帐篷也可能广泛称这个职业是制造皮革的人，但也有学者认为帐篷是用山羊毛布料做的，而山羊毛布料是保罗的家乡大树的产品。保罗就跟着这对夫妇一起工作，一同居住，享受信徒相通的喜乐。文士和拉比从事教导的工作是不向人收费的， 所以这类人都会拥有一种专业的职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所需。保罗的专业就是支帐篷为业。拉比的教导是，凡做拉比的都不应该闲懒不做工，更不应该依靠学生生活，必须自食其力。这样的态度也影响了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为要叫人白白得着福音，不希望造成教会的负担。所以圣经经文提到，保罗并没有接受哥林多教会的馈赠。平常和亚居拉夫妇一起殷勤工作，到了安息日，保罗就进入犹太会堂传道，向会堂里的犹太人和敬畏神的外邦人传福音，以逻辑的雄辩方式使人信服真理。直到希拉和提摩太两位同工从马其顿到哥林多来与保罗会合之后，他们可能带了马其顿教会的奉献，也带来了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好消息。这群信徒在逼迫当中仍然能够靠主站立的稳，使得保罗大得安慰和激励。有了希拉和提摩太的配搭，有了这两位得力助手，于是保罗就可以全时间的专心投入传福音的事工，向犹太人见证耶稣就是犹太人所期望的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就是基督。但自己的同胞犹太人反对抵抗保罗所传讲的，这群犹太人毁谤保罗，曲解旧约圣经，迷惑群众。于是保罗铁了心做了一个决定，他抖着自己的衣裳说，犹太人的罪就归到自己的头上吧，与保罗不再有关系，保罗是洁净的，犹太人要自己承担不信主的责任。这样的一个举动原本是犹太人对外邦人所做的，表示他与外邦人没有任何的关系，包括不沾染其他的尘土，以免审判也临到自己的身上。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有吩咐门徒这样做，对象是指着那些抵挡主真道的人。保罗应该是觉得十分的心寒，因为自己这么爱同胞，竭尽所能的每到一处就先进入会堂，将福音先分享给犹太人。所以我们会在罗马书的经文看到，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也就是希利尼人。但这群敌对者却是自己的同胞犹太人，竭尽所能的排斥、毁谤、攻击保罗，让保罗下定决心做了一个宣告，从此以后保罗要专注于外邦人的福音工作。这并不表示保罗完全放弃犹太人了，他还是爱自己的同胞，只是未来外邦人的福音工作会是他主要聚焦的对象。于是保罗离开了会堂，住到提多尤士都的家，这个人已经归信基督了，保罗就以他的家为新的福音据点，因为这个人的家离会堂很近，是很适合传福音的地方。在会堂里信主的人都可以来到这个弟兄家聚会。有学者猜测，这个提多尤士都可能是保罗书信提到的提多，或是哥林多前书与罗马书提到的该由，我们就不花时间在这里多揣摩。除了提多尤士都归主之外，还有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他的全家也都信主了，还有许多哥林多人也都相信受洗了。管会堂的人在犹太社群里有着崇高的地位，管会堂的信主了，也会影响周围的犹太人和敬畏神的外邦人，带动更多人信主。虽然如此，不相信的犹太人对保罗的嫉妒、攻击、追赶、逼迫也越来越强烈。对照哥林多前书二章三节的经文，保罗对哥林多人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们认为的保罗总是勇敢地传福音，不畏艰难，置生死于度外，其实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会有担心害怕的时候。 主就在这个时候亲自向他显现。使徒行传18:9-11经文这样说，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主耶稣吩咐保罗，不要因为犹太人反对的声音看起来很大，打压强烈，而停止了宣讲福音的工作。主亲自保证，应许有主与保罗同在，没有人能够伤害保罗。有了主的保护，保罗的工作必定不会被敌人阻挠，一定会完成神的旨意和计划。主宣告说，在哥林多城里主有许多的百姓，意思是在这个城市里会因着保罗主导的福音工作，许多哥林多人会信主，成为神的子民。有了主亲自的保证，保罗信靠顺服主，住在哥林多的时间有1年6个月，也就是18个月之久，将神的道教导哥林多人，传扬福音，建立教会，栽培教导信徒。有了主的帮助，保罗在哥林多的福音工作渐渐看出了成效。
耶稣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课程，我是杨佳美。今天第23课，我们走到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最后一个阶段，来到了亚该亚省另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哥林多。保罗留在哥林多传福音、建立教会、栽培信徒有18个月之久，福音的工作颇有成效，但同时逼迫也越来越剧烈。先前有了主在异象中显现亲自的保证，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保罗有主所赐的勇气、智慧和恩典，能够安然面对。接着我们要进入今天第二段课程的重点，保罗被控诉。经文在《使徒行传》的18:12-17，我们只读12-13。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亚该亚省当时的省长是加流，方伯就是省长的意思，是地方官的头衔。加流是当时知名的人物，出生在西班牙，在罗马皇帝提比流作王的时候被爸爸带到罗马受教育，他弟弟也是当时著名的哲学政治家辛尼加。弟弟辛尼加形容自己的哥哥是个卓越有亲和力的人。对照考古学的碑文，加流做亚该亚的省长是在主后51年7月开始，所以保罗大概是在主后50年左右到达哥林多。省长加流在任期间，保罗再一次成为犹太人同心团结攻击的对象。他们把保罗拉到公堂，公堂是一个用石头造的平台，位于市中心。省长也就是方伯在公堂开庭审理案件。这群犹太人控告的理由是，保罗劝人不按着犹太人的律法敬拜神。审讯的程序，省长也就是方伯必须要先决定是否受理所提出的控诉。 听了犹太人的控诉之后，加流说，如果是犯法的恶事，省长有理由耐心受理，但所争论的如果是保罗所传讲的道理与犹太教违背的问题，经文中所提到的名目指的是头衔，大概是指相信耶稣为基督这类头衔的争论等等的问题。犹太教在罗马帝国是属于合法的宗教，犹太人自己就可以处理教内的争论，不用再麻烦官府了。加流就把这个事件看作是犹太教内的内部争论，不再受理这个案件，就把他们赶出公堂。众人就在公堂前，不晓得是为了泄愤或者为了要引起省长方伯的注意，就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把他给打了一顿。加流也不管这事。索提尼为什么被打？《使徒行传》作者路加并没有多做解释。对照《哥林多前书》一章一节的经文，保罗在问候语中提到索提尼，与他一同向哥林多教会问安。这是哥林多教会所认识的索提尼，跟这个管会堂的索提尼是不是同一个人，不能确定。省长加流的处理方式也印证了第九节主耶稣向保罗所应许的，这一切都有主的保守。在罗马政府政策的保障之下，保罗可以安然无恙地继续完成他在哥林多的福音工作。接下来是第三段的重点，回城的探访。经文段落是在《使徒行传》的18章18到23节，我们读《使徒行传》18章18到21节。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监阁里剪了头发。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回程的内容，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是以概述的方式简单扼要的交代保罗完成了第二次宣教旅程，会与第三次宣教旅行的地点有些交集，预告第二次宣教旅程工作结束之后，第三次宣教旅程的工作即将开始。经文提到，犹太人的控诉事件之后，保罗又在哥林多城住了好一段日子，继续服侍哥林多人，然后辞别了当地的信徒，坐船回到第二次宣教旅程的叙利亚的安提阿。这一段路程由百基拉、雅居拉夫妇同行。妻子百基拉的名字列在丈夫前面，可能显示妻子百基拉服侍的恩赐与能力在基督徒的圈子当中比丈夫雅居拉来得高。解释一下保罗的许愿，可能是拿细尔人的愿。旧约圣经民数记6章1到21节经文有记载，在许愿期间要禁止喝酒和剪头发，当许愿结束时就把所有的头发剪去，同时在会幕或圣殿前献祭，把剪下的头发和祭物一同烧掉，象征将自己献给神。保罗先前所许的愿现在已经结束了，所以剪头发，也可能为了要赶上耶路撒冷，把在间隔里剪下来的一束头发带去一并献上给神，完成整个还愿的过程。作者路加并没有详细说明保罗在什么样的时间地点为什么许愿，但我们从这段经文明白，保罗虽然是在外邦人地区传福音，但他仍然愿意遵行犹太人的律法，这是保罗的态度。哥林多前书9章20到23节经文这样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 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提到了坚革里这个地点，保罗也在这里建立了教会，其中更出现了一位叫菲比的女执事，福音是走到哪里就传到哪里。之后到了以弗所，保罗还是进入会堂，将福音传给犹太人。以弗所也是当时相当有名的一个城市，是罗马亚细亚省内的一个海港城市，这是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的工作重点。以弗所人未留保罗，但保罗还是辞别了他们，说如果有神的旨意，还是会回到这里。保罗将百基拉、雅居拉夫妇留在以弗所延续福音工作，自己搭船到该撒利亚，然后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大约有65英里的距离。回到耶路撒冷教会，与教会有亲密的连结，完成了拿西尔人的愿，就回到保罗的宣教母会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述说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情况。保罗与希拉提摩太的宣教队伍，神又另外再添加了雅居拉、百基拉夫妇两位同工，这个团队就日益扩增。在第二次宣教旅行所到过的城市中，福音传给了许多外邦人，各地教会也被建立起来。神的工作真是奇妙，圣灵的大能引导保罗走向欧亚世界的合场，继续完成大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被神安排在这个宣教版图的哪一块呢？希望你在考察使徒行传的过程中，圣灵引导带领你越来越清楚，坚定你的服事岗位。我是杨佳美，下一次课程我们继续跟着使徒保罗出发前往第三次宣教旅程。愿神赐福保护您，下次再会。